圣徒们，赞美主。我们有这一篇非常美妙的纲要，美妙的信息摆在我们跟前，向我们描绘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路径，并且我们该行走的道路。这次训练的总题是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今天我们进入加拉太书。这一篇和下一篇信息都是出自加拉太书。当我们开始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愿意首先专注于彰显基督这件事。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经历基督，关于我们需要享受基督。我们有可能经历一个东西，却没有完全享受它。我们对基督的经历需要发展，需要往前，至终使我们能够有对基督的享受。但是我们还要问，这一切是为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呢？目的就是要使基督能得着彰显。今天在地上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就是基督得着彰显。当然，这是连于神永远的钉子，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里的注解，我要鼓励你们在研读的时候再去读那里的注解。这里有一段说到，神创造人是要做他自己的副本，使人能够有彰显神盛装神并彰显神的性能。人乃是按着基督造的，目的是让基督能够进到人里面，并借着人得彰显。所以基督得着彰显乃是连于神的定旨。神创造人目的是要使这个人彰显他。所以甚至今天，这也是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应当过一种的生活，乃是基督的彰显，是基督再活一次，这是一件大事。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一同读。新约启示基督与我们内里的琐事有很深的关联，并且他渴望与我们有主观的关系。我实在饱爱这样的发表，我们可以花时间用这句话来祷告，甚至用这整篇纲要来祷告。如果我们刚才唱的这两首诗歌，378首399首你们能够把这两首好好唱进去，我就可以坐下来了，我的工已经做完了。这两首诗歌有那样的发表，盼望我们唱的时候不只是外表的唱，我们里面有一种的考量。在这诗歌的里面，到底主要向我们说什么？例如399首说到神的心意，所喜所爱，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意愿，甚至他的愿望也是他的喜爱，他的喜悦，就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圣徒们，他把我们摆在一种过程之中，至终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不是跟随外面仪式，乃让基督实加添。这应该打下一个基础，让我们能够进入 第七篇信息说到，成行在信徒里面的那一位神，在他的救恩里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我们与他合作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使他能成行在我们的里面，并从我们得着彰显。这是一件荣耀的事。如果我们看见这个，这就会转变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整个领会。基督徒生活不是行为，不是伦理，乃是一种生活，是一种彰显神的生活。我们读过第一大点，就看见基督与我们内里的琐事有很深的关联，并且他渴望与我们有主观的关系。主观这个词指明我们必须与主有个人的关系，我们要认识他，追求他，成为与他是一灵的人。我要读一段执事的信息，这是李长寿文集1964年第一册中文532页。我们若读圣经66卷书，就会看见神圣思想里的中心点，乃是奇妙神圣的灵渴望进入人的灵里，与我们成为一灵。这是整个宇宙的关键秘诀，这也是圣经66卷书的中心。虽然这66卷书说到许多事，但这一切事的中心却是这奇妙的一，做神圣三义具体化身的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的灵里，好住在其中，并与我们成为一。没有什么比这一对我们更主观。与此相对的，与我们与主主观关系相对的，就是客观的认识。当我们看整个基督教国的情形，这个世界上的情形，我们知道人与神的关系大多数都是客观的。人相信有神，却不认识他，这位神没有向他们启示出来。原谅我说，即使是很多的信徒，他们也没有，虽然他们是重生了真正的信徒，但是他们在主里面如何往前的，大部分是客观的认识，不太有主观的经历和享受，没有对基督那主观的内里的认识。所以在这篇信息里有这个负担，一个渴望，主盼望我们，虽然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在地方教会中，但却不应该只是客观的在这里知道很多事，然而我们跟随主往前，在主里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服事必须是一件主观的事，意思是我们与他有个人的亲身的关系。第一重点，神将他的儿子启示给保罗和我们，这是加拉太书1章15-16节，请我们一同读这两节。加拉太书1章15-16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借着他的恩典呼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叫我把他当作福音传在外邦人中，我就即刻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所以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不仅是向我们启示，更是启示在我们里面，这是主观的，是内里的。我首先要问，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考量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能不能想到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得着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呢？如果我们无法指出这样一个经历的实际，我们就必须与主有对付。主啊，将神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巨大的改变。当然保罗的经历，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所经历的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光将他击倒，他扑倒在地，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确在那个时候，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里面，这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方向。这正如他在加拉太书所说的，他就去传福音，他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基督已经向他启示了，启示在他里面，这转变了他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对付主，是这样的主观，使我们能够见证，不是夸口，乃是说我的确能够见证基督启示在我里面。所以不是仅仅外在的行为和表现，这是非常主观的内里的。一小点，十六节里的启示这词是关键且极为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主启示在我们里面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唯有借此我们才能够从宗教蒙拯救。在加拉太书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的负担，事实上这一卷书的主题是基督顶替律法与宗教传统相对。保罗在这里征战与宗教征战，因为宗教的思想、宗教的想法完全控制了加拉太人，虽然他们从保罗领受了福音，但是热衷犹太教者进来影响他们，要他们回到律法，回去行割礼。就着保罗而言，说到这个宗教，他说这个是现今邪恶的世代，这是邪恶的，把这些真信徒夺去了，夺去了，使他们看不见保罗在福音里所启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征战，今天我们也面对这样的征战，因为在我们的背景里，每一个人的背景里都有宗教。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落在宗教的影响之下。我再念一段执事的信息，这是李长寿文集1972年第三册，在加太书与附所书中的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这一段的理念，中文474页。从摩西时代到施浸者约翰来临的1500年期间，犹太教完全被建立成一个宗教。今天基督教这个宗教比约翰时代的犹太教更老旧，主容忍这种宗教的情况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不再容忍。我们很多人也许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宗教里，实际上我们为着宗教可能过于为着基督。我们许多人生在宗教里，并长在宗教的背景里，结果这宗教的背景已构成到我们的性情里，并已使我们成为在本性上热心宗教的人。每当我们接触任何事物，自然而然就照着我们宗教的领会来接触并考量。 基于我们对宗教并对基督的看见，我们需要估量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活出宗教还是活出活的基督。在大树扫罗的时候，犹太教犹太宗教是相对的宗教，今天相对的宗教是基督教基督宗教。保罗若没有神的启示，不可能得释放脱离犹太宗教。同样的，我们若没有神的启示，也不可能蒙保守远离今天的宗教基督教。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非常谨慎认真的来考量这件事。主啊，将你自己启示在我的里面，这应当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只是某一次的经历，否则剩下来的就只有宗教。我们可以在主的会幅里，在众地方教会中间做很多的事，甚至是高超的事，有美好的聚会，甚至在这里服侍主，但我们以什么方式服侍主呢？这对我们圣徒们是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不是活在启示里，没有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剩下来的就是这种宗教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启示这词是关键且极其重要的二小点。启示是使人知道，向人透露或清楚显示展示先前所保密的事物。三，新约是以与我们的灵有关之深奥的方式使用启示这词。约伯记42:5，约伯记，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满了意见，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中间的辩论，但是末了到了42，他说，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盼望我们都能够指向我们与主的一些交往，是我们从前听过一些关于基督的事，我们对基督也有很好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亲眼看见了他。但愿这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就是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四小点，神将他儿子启示在给我们，不是在，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外在的，乃是内在的，不是借着外面的意象，乃是借着里面的看见。每逢我们的心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在我的经历中，我能够指出这样的时候，很久以前呢，我不太愿意讲出那个日期，但是我很专特的记得，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些细节。以前在电视节目有一种游戏节目，这些人要猜木幔后面的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木幔，第二个木幔，第三个木幔，他们把木幔打开，看看你有没有猜中，得不得说那个奖品。有时候打开只是一块石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你选了某一个木幔打开，哇，有一辆车子，你就很开心。1971年我在纽约市，我把木幔打开了，里面是基督，基督将他自己向我启示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所有的细节，但因着那个经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从前风闻有基督，我珍赏基督，尊敬基督，我知道我们应该像基督，但是对基督没有主观的看见，没有基督的启示。直到那一天晚上，那一天晚上之后，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遇见耶稣了。他很吃惊，发生什么事啊？第二天或者过两天，我告诉我的家人我遇见耶稣了，他们也很惊讶。我的父亲几乎要送我去精神病院， 你在说什么？你遇见的耶稣对于天主教徒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但这就是我的经历。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这不是一种外在的展示，什么外表的意象，乃是我里面的看见，里面有一种的领悟，那个幔子打开了，帕子除去了，我看见耶稣是活着的，不是道理。基督教有很多的说法，但是现在我看见的不是好行为，不是做个好孩子，我看见了基督，他是真实的，他就在这里，我发现了。当然还需要一些年日我才实际的进入基督徒生活，在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任何基督徒，没有人向我传福音，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故事，但是主把他自己启示在我的里面。后来过了几年，1975年我才进到纽约市的教会，开始有交通，能够与主同行。但是那四年我知道我的人生改变了，因为我发现基督活着，基督是真实的，他就在那里，就好像哥伦布他在航海的时候，忽然间他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美洲，他看见了，哇，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我学习过关于基督的事，我珍赏过他，但是现在我看见他了，这是何等的怜悯。那个意象，那个显现就保守我直到今天。圣徒们，愿基督不仅向我们启示出来，更是启示在我们里面。我刚才提到约伯，在约伯记的那个注解42章5节的，在新约的意义上，看见神就是认识神，看见神就是得着神的成分，生命性情，使我们能被神构成，所有蒙神救赎重生圣别变化磨成且融化的人，都要见神的面。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见神时就把他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这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变化。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象，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他的权柄里代表他。圣徒们，但愿我们对付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这是在于你的心，是一件内在的事，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心。主啊，我要看见你。我很享受这一篇信息说到他的面，他的面是宝贝，没有什么能够与耶稣的面相比。但愿我们都一天过一天活在他的面前。五小点，神的心愿是要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看这一段的纲要时候，我要说一点关于这件事的负担，特别是为着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我们说到神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李弟兄在他的执事信息里有一段时间说的很多关于亚伯拉罕，你去读创世纪就知道，亚伯拉罕有好些经历是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他与神有许多真实的交往。他的侄儿罗德，你看不出来 他有这样跟耶和华之间有类似的经历。罗德是跟随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从一地到一地，因着神向他显现，罗德只是跟着。有一篇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2篇，我鼓励你们，如果你是30岁以下，你必须读那篇生命读经，因为那是对我们是警告的话。我们跟随主往前，我们服侍主，不应当走罗德的路，只是外面的跟随。我们必须像亚伯拉罕，有我们自己的经历与主的交往，使我们能够走这条路。不要仅仅因为你的父母在这里，所以你在这里，你要在这里，因为是主向你显现了，因为主将他自己向你显现了，将他的心愿向你启示了。你也许说，我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指出什么很奇特的事件，但没有问题，你需要把你里面的各部分，将你的心向主敞开，做一个真正敞开的器皿，让主能够向你显现，能够将他自己向你启示，这样你走这条路就是一件真正的事，因为你与神之间有了真正的交往，你有把握你会留在这里，不管主打发你去哪里，你都愿意跟从，不论你到哪里，你都有这样的把握，这是根据你与他的交往，这就是你要走的道路。但愿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会留下来，我们爱年轻人，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个需要，就是你们与神之间的交往是你们亲身的经历，所以你要到主面前去花时间，求主给你所需要的经历。主啊，给我这些经历，使我能够这样走恢复的道路。这些日子，弟兄们很有负担，说到我们要维持主恢复的性质。当年长的圣徒往前陆续的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很多年长的弟兄，他们是从别的地方、别的情形里出来的，主呼召了他们，要他们走主恢复的路，所以他们与主之间有过这样的对付。但是当他们到主那里去之后，这个火炬、这个棒就交在我们手中。但是今天年轻的一代，你们只是以宗教的方式听见这些，有这些活动，有一些侍奉，试着要讨神喜悦，只是外在的呢？还是你与主有这样的交往？基督向你显现，基督将他自己向你启示了，你看见了前所未曾看见的，你知道我的人生，我人生的意义就是要盛装神，并且彰显神，是那么简单。我在这里不是要成为有名的人，要得着很多的财富，乃是要让神在我身上成就他的定旨。罗德他是被动的跟从亚伯拉罕，所以他这个人就是被动的，他只是跟着。但是在创世纪30章说到他们的牧人有起了争执，关于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牛羊，所以亚伯拉罕就说，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要往左往右，他就拣选了约旦这一带，因为那里的地非常的肥沃。创世纪13章 生命读经说到，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跟随，至终物质的事物就会进来将我们夺取了。你来了这里，甚至你参加了训练，你去训练，因为你认为这是对的事，或者因为你的同伴也去了训练，所以现在轮到你。你有没有主的说话呢？或者你只是做一些外在的事呢？你完成了训练，有一个呼召，主有一个需要，这里有一个呼召，但是你有一个好的学位，你有很好的机会去发财，这对你就很难拣选了，除非你是真正的与神之间有过这样的交往，你领悟到我的人生，我的前途乃是为着主的权益，神乐意将基督启示在我里面，现在我要过一种生活是忠于我与神之间这种的交往，忠于这个启示。我要说我们中间年长的弟兄们，年长的圣徒们，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经过了人生很多的事，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试验，我们能够见证值得过的人生乃是为着基督与教会。所以在罗德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动机，他只是被动的跟着。在那个记载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他主动寻求耶和华。弟兄姊妹们，全先受训者盼望你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你的前途，你们必须是很积极主动的寻求基督，不要被动。你弟兄在属灵人这本书里面有一章说到被动的危险，被动是危险的，不要只是跟随，因为有年长的说我们去传福音你就跟着。当然我不是要辩论到底要不要做，而是说你要与主有对付。主啊，我愿意与你示意，主啊，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做我的供应，这样我们就会操练让主得着地位，在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在这纲要里面我们会看见这样的操练是很重要的，让主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就是他能在我们中间得着他的彰显。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重点，我们来到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这非常美妙的经节。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我们看见神经纶最基本的真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小点，照着神的经纶，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我们都包括在他里面，这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二，我们借着与基督圣基的连结，已经向律法死了，并向神活着。所以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不是说到替换的生命，乃是说到一个圣基的连结。在罗马十一章，我们看见这个接枝的生命，在接枝的时候，你把一颗比较弱的枝子，你有一种的切割，然后你把这两个接在一起，这个较弱的枝子与较强的树就有了一种连结，不是交换的替换的生命，乃是一种的传输，从较强的树传输到较弱的枝子里面。我们都是脆弱的，但是我们已经在生机的连结里连于主了。为着这样生机的连结，赞美主，借着这个生机的连结， 我们与主有同样的生命，同样的生活。三小点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我，不仅指保罗，也指我们每一个人。保罗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见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老我，这是罗马六章六节说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了，所以现在不再是旧我在活着，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所以这是最有名的经节，关于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描述我们与基督之间圣经的连结。但这里指出好几个事实，无可否认的事实。第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管是什么搅扰你，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那搅扰你的肉体，那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旧人在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利路亚，弟兄们，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在说这些加拉太二章二十节都是事实的陈述，这些不是梦想，不是盼望，这是事实的陈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的，是在肉身里活着的，但是却是在信里所活的，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这不仅仅是在神儿子里的信，当然这是含蓄的，这个是圣经的连接，这个信更是神儿子的信，这个信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所事的珍赏，是这个珍赏是由生命的之灵所发动的，发动起我们对基督的珍赏。我们来到这样的训练，我们对主的珍赏就被提高了。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也许不太好，但我们跟圣徒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受鼓励了，看见基督了，我们的心就转了，我们就观看他的脸面了。这个时候主就在我们里面激发起这样一个信。现在在场三千多人从世界各地而来，来说到这一个人位是我们的肉眼所没有看过的，我们花时间向这个人位敞开。他真在这里吗？他听见吗？他在留意吗？他知道我们吗？是的，他在这里。不仅这样，他活在我的里面。但是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信，我们对主的珍赏，当然这个珍赏也就是基督自己，他就是那个活在我里面的信。我们乃是在这个信里面所活，这是神儿子的信。我们看到保罗对基督的感觉，他的珍赏由末了这句话来描述，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哈利路亚，我们一同说，基督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太好了。现在如果你是一个享受加太二章二十节的人，你就能够写出诗歌130首的话。什么能使你我分离？你爱就必爱到底，你必与我永远合一，你爱刚强无可比，这爱使我感激不已，是我赞美的目的。你成为我，我成为你，这是你爱的至极。这是李弟兄所写的诗歌，他的确是一个享受加太二章二十节实际的人。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基督钉十字架，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并把我们从世界这邪恶的宗教系救出来，并且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能活在我们里面，并要在我们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加太四章十九节，成名基督是那成形在信徒里面的一位。所以在这里保罗有一种的发展，有一种的进程。首先在一章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在二章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到了第四章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基督这个活的人位就是保罗福音的中心，保罗的传扬乃是要在信徒的里面产生出这一位。你可以看到这里所列的经节，加太一章、二章、四章的经节，给我们看见这一条路径。你读加太书应该看到这幅地图，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走的道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他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前途。我们有个活的盼望，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实际还没有完全成形，但我们在这过程中，这是内里新陈代谢的过程之中，基督就成形在我们里面，使他能够得着彰显。第四重点，保罗受生产之苦，使基督能成形在信徒里面，使他们得着完满的儿子名分。保罗在受生产之苦，这意思当然是指主在受生产之苦。保罗是与主是一，这个生产之苦指明是为着一种生产。年轻的母亲，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产之苦，他们生小孩的时候，这是一种受苦的过程，但是有一个喜乐的结果，就是把一个东西生出来了。保罗受生产之苦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要念给你们听另外一段，就是加太生命读经二十三篇。我们看见保罗对我们是一个榜样，我们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因为他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他为着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与他同作信徒的人受生产之苦，要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我们对圣徒、对新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加拉太生命读经第23篇，我们看见李弟兄说，保罗的负担不是要推行某种基督教的工作，而是要把基督服侍给信徒。他劳苦是为了叫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人很可能为主做工又帮助圣徒，却没有负担把基督服侍给他们。这是宗教。我们可能热心的为基督做工，却没有一点负担要看见基督成形在圣徒里面。因此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见这几节经文说出保罗的负担和大多数基督教工人的负担截然不同。我们可能对兴起地方教会以及加强众教会满了负担，却没有负担把基督供应到圣徒里面。传福音、兴起教会是一回事，接受负担将基督供应到圣徒里面又是另一回事。保罗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把基督供应到信徒里面。 这话的确是为着领头的我们中间的同工长老们，但愿我们不是只做普通的工作，为着维持主会父的性质，但愿我们以保罗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能够受生产之苦，让基督能成行在圣徒的里面，而不是仅仅从事一些外在的活动。好，第四大点，按照保罗在新约的用法，形状一词指内里所示的外在彰显，我们的所示彰显于我们的形状，这形状就是我们内里所示的外在彰显。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甚至你来看这一段纲要的长度，你就会知道这里有相当的负担，就是要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与主合作，让主成行在我们的里面。很多信徒遗憾地说，他们得救了，以为就那就是目标，感谢主，赞美主，我重生了，但那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的开头。至终神的目标不仅仅是为着叫我们得救，神的目标是要叫我们彰显基督。第五大点，让基督成行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长大。我们在加太四章十九节看见这点，当然还有以弗所四章有几节说到这个长大，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长成的人。使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长大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第一重点，基督先是在我们悔改信入他时生在我们里面，然后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活在我们里面，加太二章二十节，至终还要在我们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这幅地图，这条道路它生在我们里面，然后它活在我们里面。这是加太二章二十节，至终它在我们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盼望你受这一幅地图的鼓励，是的，我们走在正路上，我们要与主一直留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让主做他所要做的。二重点，让基督成行在我们里面，就是让他浸润我们全人，并浸透我们内里的各部分。一小点，当基督这样占有我们内里的所事，他就成行在我们里面。二，我们需要让基督浸透我们内里所示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占有我们，并且浸透我们的心思、情感与意志。这一段的纲要有一些的发表，我要说，甚至这一段的纲要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词，我们能够用这些话来祷告，让他来浸透我们内里所示的每一部分。你也许以为主很遥远，有时候你到主面前似乎他也不在，他也没有回应你的祷告，好像他对你不是那么实际。但是你要忘掉这个，你要向主说，主啊，我向你敞开，不要去想他在不在这里，他有没有在听。当然他在这里，当然他在听，这只是你的感觉问题。事实上我们乃过的乃是信心的生活，我们要凭信来到主面前，早晨花时间亲近主。你也许觉得我没有得着太多，但是弟兄们一直鼓励我们早晨花时间亲近主，我也没有得着什么结果。你要继续的往前，留在这一条道路上，借着敞开运用信心的灵 主是信实的，他会成就他的那一部分，就是在我们里面长大生长，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这种的生长可能是很隐藏的，植物的生长有一部分是在地底下，甚至我们看不见。人类的生长，你跟一个人一天一天在一起，你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改变。也许你离开一年，一年之后回来，不得了，哎，他长大很多了。所以生长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够摸得到的，但是它是在进行的。我们必须相信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当然这个关键从这个纲要里你看到一再的提到，让，要让，我们要让基督浸透我们内里所示的每一部分，它必须占有我们，并且浸透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我很喜欢腓立比二章五节，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那个注解指出要有这样的心思，就是在基督内里的部分与他是一。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发展与主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我在说按照你的情感，你也许会想主在哪里，可能很遥远，但是你只要操练追求他。我刚才说到罗德的事，罗德的被动使耶和华基本上是远离他的，因着他的被动使他对耶和华是冷漠的，漠不关心的。耶和华看着这个罗德，罗德好像对我不感兴趣，我也不要勉强坚持什么。主喜欢被追求，主喜爱他的儿女，他的信徒追求他，竭力认识他，运这样的运用他们的灵。三小点，让基督占有我们全人，就是让他成形在我们里面。三重点，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就需要定居在我们里面，而这需要我们让他，注意这里再一次说到让，要让他安家在我们内里所示的各部分，这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上这一节是我们应当经常祷告的，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呢？是借着信。主啊，在我心中安家，使我让你在我里面扩增。2025年，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一年奉献给主，主啊，2025年在我里面有前所未有那样的生长，我愿意看见在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有基督的增长，愿意在每一个地方教会看见基督的增长。我们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不是从事宗教的活动，我们乃是在这里长大，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增长。主啊，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成形，但愿这个训练的结果是使我们离开的时候有这样的渴望。主啊，成形在我里面，在我里面长大，达到成熟，使你能够在地上得到彰显。今天这个地，这个世界的需要就是要能够看见耶稣，他们要看见耶稣，唯一的路就是基督透过我们活出来。但愿我们与主合作，但愿我们都有这个让。主啊，我们让你，让你浸透我们内里的每一个部分，让你占有我们。主啊，这是你的渴望，我们愿意看见这样的事成就。前面坐着这些青年的弟兄，你们受过全世界训练，得着他们每一个在他们里面 浸透他们，使你能够透过他们照耀出来，这这样是何等的召会生活。我们所有的人都与主是一，让他浸透弥漫我们的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付代价走主恢复的路，因为我们领悟主有一个需要，需要一般人与他合作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安家在他们心里，使基督能得到彰显。好，第三重点我读过了，我再读，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就需要定居在我们里面。主啊，定居在我里面，我为着没有让你而悔改，没有让你安家在我心里，限制着你，我这个家里面有些房间没有让你进来。主啊，我愿意让你进来接管我里面的每一个房间，而则需要我们让他安家在我们内里所示的各部分，这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四重点，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包罗万有的灵占有我们里面之人的每一部分。一小点，基督不只该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也该实际的成为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腓立比二章五节说，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你去读腓立比二章，就会看见这位基督，他降卑自己，谦卑自己，顺从以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劝勉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思，有些人心思高傲，很骄傲，哦，这样的人需要让基督做到他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灵那灵需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最终基督的心思就成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看事情就跟主耶稣一样，如果一个教会生活里所有的弟兄们都有这样的心思，愿意彼此尊重，愿意彼此交通，受彼此限制，有那样甜美的和谐的配搭，主实在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实际里，就是有基督的心思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也说到，我们有基督的心思了，唯一的路就是要让它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二小点，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必须减少，基督必须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为我们的一切，这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在2025年，但愿我们愿意付代价，让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减少。这是什么的代价呢？我要说也不是那么多。如果我们让其他的事物减少，基督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五重点，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基督与我们全人调和。一小点，基督该在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与我们调和。二，基督必须浸润我们并浸透我们，直到他完全与我们调和，这样他就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信息呢？基督要浸润我们，他要浸透我们，他要扩展到我们心思情感和意志里。主啊，但愿这事成就，愿2025年满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扩展。六，保罗论到基督成形在信徒里面的话，还是我们正在被基督所构成。我很保爱这个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领悟这些日子，弟兄姊妹们，这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乃在于我们的所事，这是构成的问题。不要受外面活动的打岔， 宗教事务的打岔。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在鉴别到底这是不是宗教，我们不需要那样。主所关切的他的负担就是在于我们的构成过于我们为他做什么。一，基督正活在我们里面，成形在我们里面，并成为我们的构成。基督现今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生机的被他所构成，乃是这一个使主的恢复成为独特的。因为在主的恢复里，主恢复的性质就是这样，就是他要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做生机的工作，使我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构成，以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二，之中我们全人将由基督的元素所构成，因为他将构成我们魂的每一部分，使我们所示的每一部分都有他的形状形象。这是内里的新陈代谢的变化，这就是新约的负担，这也是我们的负担，这是主恢复的负担，就是能够得着一般人与赐生命的灵合作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够被基督构成。七重点，加太四章十九节的成形与林后三章十八节的形象相对应。林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我们正在被变化到这样的形象，这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以基督同其元素正在我们里面身体的做工，使我们得有他的形状，彰显他的形象。罗马八章二十九节说到我们被预定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们，凭着主的怜悯，我们已经蒙了预定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弟兄，你叫什么名字？ Matthew， 你已经被预定了要被磨成要像基督，你已经开始像基督了，哈利路亚！为着我们的所在赞美主，为着主的恢复，哈利路亚！但愿他得着更多的立场，在2025年更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圣迹的做工，使我们得有他的形状，彰显他的形象。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在于我们被变化成为他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有变化，有成形，有磨成。他成形在我们里面，在于我们的变化，但是他成形在我们里面的结果就是我们磨成他的形象，他是原形。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所听见的，基督是原型，而我们是大量的复制，我们就与他有同样内里的实质，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变化，有成形，最终我们就被磨成。八终点，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我们魂的三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得着更新。一小点，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要得着更新，基督就必须浸透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以他自己顶替我们魂中的己和世界。我们的魂可能被很多东西霸占，有己有世界，我们承认， 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要与他合作，使他能浸透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我们让他侵入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从我们的灵往外扩展。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性质和心脏，不是外在的，乃是内里的生机的，让主得着地位，占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决定。我们就不是受己或世界影响，我们不是要在世界上得着成功，让这个世界过去，我只要在教会中爱你。愿他愿我们丢弃那一些其他的事，让主来顶替我们的己和世界，用他自己来顶替我们的己和世界，让他占有我们。二小点，我们若这样的更新我们内里所示的各部分，就会有基督的形象。哦，但愿我们用这每一点来祷告，把每一点带到主面前，让主知道，在2025年，主啊，我要与你合作，前所未有那样的合作。我愿意你得着完全的地位，将我构成为神人，成为基督的彰显。好，来到第六大点，基督需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成为成年的儿子，成为承受神应许之福的后嗣，并在神圣的儿子名分上成熟。一终点，加太3:26说，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发表指成年的儿子，这就是成熟。二，在旧约下神的选民被看为婴孩，现今在新约下他们被看为成年的儿子，要承受所应许的福，就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三，基督必须在我们里面成熟，使我们成为后嗣，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做我们的基业。圣灵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主啊，在我们里面成熟，在所有年轻的受训者里面成熟，这些日子在众圣徒里面成熟。第四终点，我们需要祷告。哦，我们不该仅仅听这样的话，我们要祷告，愿主带我们进入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他已生在我们里面，现今正活在我们里面，并要在我们里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成年的儿子，成为承受神应许之福的后嗣，并在神圣的儿子名分上成熟。这就使主能够得着他的彰显。末了有一段话，这是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四篇，我要念给你们听，作为这篇信息的结语。我们越得着神儿子的启示，他就越活在我们里面，他越活在我们里面，他就要成为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这就是说他要成为包罗万有的地，实化为经过过程赐生命的灵。这不该仅仅对我们是道理，我们若丢弃我们的观念，将我们的心转向主，留意我们的灵，花时间在主的话上，我们就要得着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并称心在我们里面，我们会越过越享受他。结果他活的人位就要实际的使我们成为信造。但愿我们天天操练，放下我们的观念，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来得着启示。圣徒们，但愿我们这样操练。主啊，我要放下我的观念，就是关于我对你的观念。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应该 亲近我们，我们应该觉得很快乐很兴奋，有时候不一定是那样，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观念，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敞开的器皿。但愿我们操练借着放下我们的观念来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希伯来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受了打岔，好的事，宗教的事，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二章说，但我们看见，唯独看见耶稣，得着里面主观属灵启示的路，乃是一直放下我们的观念，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并告诉主我们在他以外不持守什么，我们的心完全是为着他的。然后我们若注意我们的灵，并花时间在主的话上，我们就要得着启示。这活的人位要活在我们里面，并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会越过越享受他，并且他要使我们成为新造。圣徒们，但愿我们接受这一篇纲要，甚至这个训练的负担，与主合作。我们享受的是何等的救恩，我们所经过的是何等的过程，我们在地上这么多的人中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听见接受这样的话，这是何等的特权，能够在主的恢复里，在众地方教会里能够听见这样的话，能够领受这样的话，并且将这样的话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愿主在2025年这样带领我们往前。好，我们停在这里，花一分钟跟身旁的祷告，然后 Bob 弟兄再引导我们。